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嘉欣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生活规划署协会常务理事郑文华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因为很多朋友们他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家里的孩子呢永远都会把东西丢得乱七八糟的，叫他们去收他们都不会收，然后就会把孩子丢到幼稚园幼儿园去让老师去教，这个改恶诶顾不像你喝哦，很困扰啦，所以有很多的问题的存在。所以今天呢嘉欣就邀请到文华来到节目当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做这部分的说明哦。先来邀请文华，文华你好。
嘿、hey, 你好嘉欣，大家好。
文华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说您是在社团法人台湾生活规划署协会这边来担任这个常务理事，
是
好像您对这个亲子方面也有很深的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着入加入哈。
嘿，是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OK 好大家好，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在幼儿教育这一块大概有20年左右的一个背景，
是
那所以都接触到第一线的家庭哈，孩子啊还有家长。
那您是在担任幼稚园老师吗？还是
对，嘿，我就是担任幼稚园老师，然后后来也有做居家托育的这一块。对，是的。
哦，有时候我在路上看到那个幼稚园老师带着一串的那个孩子哦，在路边
户外教学，
好可爱哦，真的。我都会停下来叫我妈看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嘛。真的是很可爱小 baby。可是在天使的背后就是一个魔鬼了，尤其是在家里这一部分。那是不是这个文华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说现在在看了这么多的小天使，可是台湾的这个生育率结婚率永远都没有办法创新高，然后是好像有跌到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是
跟我讲一下好吗？
好 OK。 其实台湾的生育率呢在全球啊现在排名是倒数第二，然后呢南韩呢是倒数第一，那其实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并没有差距很多。好，所以呢其实还有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讲了，比如说我是在第一线接触到这些家庭跟孩子，那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你会发现对于这些爸妈来讲啊，其实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开始有没有他开始要跟他相处产生一些互动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是没有一个方向的，而且他也没有经验。所以常常孩子一哭一闹他就知道说，哇，那这下子我们该怎么做呢？他可能就开始手忙脚乱了，然后呢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会开始去有的会找资源，会请教专业，那有的会上网去搜寻还是这样，可是常常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很实际的来面临，就是处理他自己实际家里头的状况，因为每个人的家庭的一个背景啊，还有他们的相处模式啊，这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是，
对，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台湾的比如说结婚率也是这么的低，大家都不想结婚了，就会觉得说照顾孩子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
对，
不是生出来就好，是生出来这一辈子的事。对，
真的耶。你看我们之前那个新闻吴宝爸，
对，
那个多可怕。
是
说鼓励生育，可是也必须要在自己有能力的状况之下，然后你的个人的教育方面也是其实还是有待提升嘛。
是就是怎么我们让他是在一个有品质的一个成长环境。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同样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也剥夺了孩子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对，
那您就是从事亲子教育有20年的时间哦。
对，
那除了说我们刚刚说的结婚率这个下降以外，那有没有看过离婚造成孩子他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哦，有啊。是啊，其实离婚造成的影响就是第一个孩子的安全感的问题嘛。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成为单亲的孩子之后，其实他必须独立面对的生活上的事情就会更多，因为可能是他的爸爸要负担抚养他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要更认真的工作，他要花更多的时间赚钱。或者是妈妈，那孩子他自己本身呢的这一种被陪伴的时间就会相对来讲少很多。那他要面对到自己本身的一个心情，还有他要面对他跟同侪之间这样子的一种互动。
对，
那别人怎么看他，他怎么看自己，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多层面去掺杂在里面的。对，
因为现在离婚算是一种我不能讲普遍，但是我们一般也都常听到的啦。
其实现在应该是说平均，如果说一天有2对 结婚，那就是有一对是离婚的。
50%哎、欸，
是，而且常常都是在结婚，大概就是不到五年，未满五年哦，就进入到离婚的这个阶段的、
嗯、
比例是非常高的，快要超过一半了。
是是、嗯，哦，真是可怕。那我想请问，就是说爸爸妈妈的离婚，那如果说这样子的状况被幼稚园的这些小朋友
是
同伴知道了以后，以前我们的小朋友都是比较天真无知，然后就会说啊，你是没人爱的，啊你。你是不爸爸，你是不妈妈，现在还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吗？
其实还是会有啊，而且甚至于就是说孩子本身他也会希望不要让他的同侪知道他是单亲的孩子、
嗯、
对，他会很刻意的去隐瞒，然后他会很在乎别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看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一辈子造成的影响哎、欸。
真的、嗯，尤其是这么小哈。
是，没错。
而且现在的出生率是低于死亡率。
是，没错。
哇，这个就是现在台湾所面临的这个危机了哈。
对。
其实这部分的这个话题是比较严肃一点，但是我想跟这个亲子的这个相处也是有密切的关系。
对。
好，既然现在文华你是进入到这个社团法人台湾生活规划署协会担任常务理事嘛，
嗯，
那您觉得这样子这个生活规划跟亲子之间呢是什么样的关系？
嗯，好，我来分享一下哦，因为我在2018年哈、接触了 JALO 的这个课程之后，
嗯，
我就发现说这个课程它教会我一个人生规划的部分，
嗯，
其实不单单是只有一个空间的整理。包含的就是说时间的规划，然后呢你怎么去运用它，还有怎么去跟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作息怎么去安排分配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学到这个课，我就觉得说哇，它跟我的幼儿教育结合的时候，我相信它是可以带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家长呢一个很实质上的帮助。
嗯，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对，那因为我看到很多家长他会面临到的就是说时间的不够用，然后呢陪伴孩子的时间也不够，然后呢家里头的整个居住空间是很混乱的。好，那所以呢他们在这多重的压力里头，其实说真的就是家是一个能让人放松的地方，这是大家所期待的， 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是大家回到家反而觉得这是一个让他很累的地方。
嗯，因为又是我另外一个工作地方了啦。
对，他宁愿选择的是呢那个
我在外面喝咖啡。
对，就是那个我曾经遇过一个家长，他们是假日哦，6日每一周哦都到其他的地方去旅行，就是他们假日是不在家里的。然后呢每一周的那个旅游的地点啊都是提前安排好的，然后就是到处跑这样子。因为家里的混乱让他们根本不想待在家里头，那他们也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
天啊，
对对，
那个家给他们多大的压力啊。
是啊是啊，可是其实对我而言，我很想要来推动这个幼儿的这个亲子空间的一个规划的重点，是因为其实孩子他从小他从出生开始他就在这个空间里头开始在怎么样跟我们的大人做学习，还有他也跟这个空间做学习做互动。
嗯，
所以整个空间的呈现状态其实就是他一个孩子的一个美学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建立，有没有？他在这样的氛围里头开始去学习。
是。
所以如果我们在孩子那么小的阶段，我们就一直让他看到的整个空间都是属于混乱的、
哎、
然后呢整个的物品都是混乱的、哎、他会觉得哦，原来居住的空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以后的他的人生也就是混乱的。
所以曾经我们有一个孩子呢，他一直以为家里头的空间混乱是正常的，一直到他上国中的时候，他到同学家，然后同学家呢是打扫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好，然后呢就是东西摆得很归位这样子，不会很凌乱。他就说为什么你们家是这样，不是每个家都是很凌乱才是正常的吗？好，所以那个时候他还分享说，他那个时候到同学家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是很惊讶的，因为他不知道说哦，原来一个家里头的整个的空间的状态还有物品的这个状态其实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的。
是，
对
哦，这个是您之前也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个状况。
是，
您 如何把你所学到的这个生活规划融入到你的这个亲子教学教育里面去？
是这个部分，其实第一个我会先让家长了解，就是就以孩子收拾的不只是玩具这个主题来讲，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说其实孩子收拾玩具很多家长很头痛，每个家长都会说啊，他就不收啊，我也没办法呀。跟他说玩具要丢垃圾车了，他也不怕呀。好，那其实我很想要分享的一个部分是，第一个，孩子的这个玩具的一个规划空间，你是不是帮他规划好了？你有没有依照他的年龄层帮他做适合的规划？对，然后呢，你引导他的方式呢，是不是他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的？我觉得呢，孩子不收玩具，简单来讲是孩子的问题。那可是在我经历了，就是说我面对那么多的家庭，然后进到他们的家庭的空间里头去看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长他并没有一个规划，对，他并没有一个空间规划是适合孩子的。第二个是他引导孩子的方式其实并不适合孩子，所以孩子无法理解，孩子也没有办法遵循你的方式，
是
对，去维持这个空间。对，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角度来讲，基本上我会希望给予家长一个很实质面的协助，就是说透过进入到他的家庭空间里头，看到他实际面对到的问题状况，然后呢，依照孩子他现阶段的一个年龄发展，他应该可以做到的一个管理能力是什么，然后我们来帮他做规划。那陪伴孩子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去建立好他一个管理收拾玩具物品的一个习惯的这样的过程。
我想哦，小朋友都是最听老师的话，
是
反而不听爸爸妈妈的话。那你有没有试过说，就是先让小朋友把他自己的书包给做一个空间的这个规划整理，
是
然后回到家让爸爸妈妈吓一跳，说原来我的孩子这么的棒。你有这样子做过吗？
有。其实呢，我们在前两年呢，我们在台中呢的国小，我们有做营队。好，那这个暑期营队呢，我们就是两天的活动，然后带着孩子呢，从一个概念的课程的学习里头，然后呢，后面我们带了一些桌游的操作，然后再带到实际面的，就是我们把那个学校的场地打造成居家的空间哦，有厨房，然后呢有那个卧房，然后呢就是让他们学习去整理一个混乱的空间，怎么把它整理到它是一个很整齐的状态。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回馈给我们的，其实往往是让我们很感动的部分。对，他开始会
应该孩子也有很有成就感吧。
是啊是啊是，然后呢他们回家以后呢，会把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空间，比如说书桌的整理，然后呢或者是他们自己房间的整理，他会把他的那个 before after 把他的照片拍下来，然后跟我们分享整理前跟整理后的差异在哪里，这样那家长也会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营队是非常非常棒的。好，因为他能够带给孩子一个收纳整理的一个概念，还有带他们实际操作的部分。
那你营队办得很成功。
是是是，
回响应该很大，应该还有续办吧。
是是，我们都希望每一年的营队可以持续下去。对，那像去年的话，我们就是在新竹的慈济的金狮堂，我们有跟他们的团体做一个合作。对，所以也带了一群孩子做了一个营队的一个学习，这样子。
是，那有没有小朋友在学校就是跟文华玲学的一些那个收纳比较简单的动作？
对，是。
好，然后回去呢就跟爸爸妈妈分享，然后家里也会有一些改变。
有，曾经我们有一个家长就有分享，他说孩子学会收纳的一个方式之后啊，回家竟然可以教父母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那个很棒的过程。
那您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可以引导你的孩子可以有这么棒的一个分享一个教导，就是回去叫爸爸妈妈？
是，其实以这个儿童的这个阶段的孩子啊，像我们协会在去年底呢，我们就出了一本绘本，是一本无字绘本，那它叫做我要回家。对，那这本书呢主要呢是我们针对于大班的孩子，还有呢国小低年级的孩子，好，就是希望他们透过一个绘本的方式，一个很轻松的方式，然后呢来跟他互动的时候，在绘本中呢我们会透过内容，然后呢去引导他， 一个空间的物品在凌乱的状态，它是处于什么状态，然后呢到它进入一个整理的状态，那这个过程的步骤在这个绘本里头它就会去呈现。
嗯，
那我们跟孩子做一个游戏互动的方式的时候呢，其实孩子他会怎么样，他一点都不觉得你在说教。
嗯，
对，他会觉得说哎，好好玩哦，哇，这个小朋友怎么了啊，那他的房间怎么有这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为什么跑到那里跑到这里啊？那因为我们的那个绘本里头啊的这个玩具呢，我们都把它拟人化，所以玩具会说话。对，他会说我不要在这里，我好挤哦，你不要再压我了，我要回家。对，那我们就透过故事的方式呢来跟孩子引导，孩子会觉得很有趣。
是，
对，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在引导大他实际他生活上的这个空间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哦，我的书包也要找一个家，然后呢我的玩具也要找一个家，我的课本也要找一个家，他就会有这样概念的一个建立。对，
那孩子在学习这个收纳归纳的时候呢，
是
他遇到最大的一个盲点，他不会分类的是哪一部分？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耶。这也是我今天成为亲子生活顾问的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因为我在接触那么多的孩子里头，我发现孩子不会选择。他不会选择，所以我曾经
要选择。
对，他要选择。我曾经遇到一个孩子呢，他的玩偶有很多很多很多，有好几箱，然后呢他从小到大的玩偶，他的玩偶当不管是家人送给他的，朋友送给他的，还是买的，当他跟这个玩偶接触的那一天，就是他给玩偶写下他的生日。就是我的小猴子是在哪一年哪一天生日，然后呢我的小猪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呢，就是进到他的空间的时候他都写上他们，所以他跟玩偶之间是属于一种像朋友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分类整理的时候，他说每一个玩偶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没有一只是我可以分享出去的，他非常难取舍。对，
那这样怎么办？
很困难。所以那时候我也是透过桌游的一个游戏的活动，对，然后呢透过一些绘本的引导，然后呢我先让他从游戏中去了解说，哇，当我们呢把物品整理好，然后把它排列好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是可以留下来做你更喜欢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透过桌游的活动来比赛，谁可以先找出答案啊，好，谁可以先找到这个颜色，还是先做分类，那他就在这个活动中知道说，哇，原来把同一个属性的物品集中管理是很重要的。所以分类的技巧还有呢怎么去选择物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现在的家长他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包括家长他自己他也不知道他要怎么选择。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部分当家长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引导孩子的。而且我们现在的孩子每个都是宝，然后每个都生的少。
对，
以前我们的那个阶段是还有兄弟姐妹，大家一个玩具还要轮流玩，对不对？还要排队，还要猜拳，你输你赢谁先，对不对？
对，
现在还不是，孩子不是啊，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都是我的呢。
对，都是我的。所以他们进到团体，进到幼儿园的时候，进到学校的时候，他们老师们会很辛苦，因为每个都要抢第一，谁也不让谁。比如说我们进到幼儿园，要做什么事情要排排队啊，
对
不对？要那个，他们是没办法的，他们是我要第一，我为什么要让你？然后呢，那种互动啊，很多的问题，他后面就一直延伸出来。
所以您在教导亲子收纳的时候，相对的也有带一些生活伦理在里面。
这是有的，而且很重要。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孩子对于物品的珍惜。好，我们常常会看到孩子他就是玩具也用丢的啊，然后呢什么东西都用丢的用扔的，其实我都看了我会很心疼啦，我就会告诉孩子说，我们要怎么保护他。对，那你这样丢他，他其实会痛好，所以就是现在的孩子，因为他的物质需求已经高过于他能够管理的能力了，
对，
所以他对于物 物品的这一块的珍惜啊，这一块我觉得是现在比较缺乏的，也是我们会比较忧心的。像我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他整理了出来之后，他的铅笔盒有20几个，
铅笔盒，因为我才背一个书包而已。
是的，所以我们进到他的居家空间里头，发现说，当我们把东西全部集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竟然有20几个铅笔盒，不是说坏掉了啊，不能用，不是哦，他就是看在外面看到一个他喜欢，他就买。然后呢看到了就买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他家里头有20几个铅笔盒在这。
难怪人家现在说好多小公主小王子，我的天哪，
是
好难想象哦。哎，所以这个生活归纳不只是说教我们可以如何整理出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好，也让孩子他可以学到选择分类，
是，
然后还有一些伦理道德，
是，
哦，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让他多多少少的学一些，
对，
那相对的他回去也会就是跟爸爸妈妈有一些分享，就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个文华您的功德很大，减少的离婚率，对，
真的很希望带给就是就是说那个就是现在的父母亲啦，我觉得很想给他们一些更实质面的协助，因为真的有看到的部分是他们很辛苦，而且非常的挫折，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比较忧心的部分。
那有没有家长说他的孩子啊学习得很好，分享得很好，然后呢他也介绍很多这个家长跟孩子来跟您做学习？
有啊对，甚至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有办讲座嘛，就是亲子的这个相关的讲座，所以呢他也会就是分享出去，然后呢甚至于在一些社区啊一些团体，然后呢就是邀请我们去做一个分享这样子，那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很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生活规划术呢能够在台湾呢能够把它再发挥得更好，那让我们台湾的每一个家庭呢都很幸福都很快乐。
哇，好棒，今天真的是幸福的一集，因为可以听到这个生活规划跟整理收纳可以整理出我们一些想不到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好的，
是，
不只是说对个人或是对这个外面大众来讲。那文华，如果说有听友他对您有兴趣，就是对您所提供的一些整理归纳亲子教育这部分有兴趣的话，该怎么样跟您做联系？
哦，他可以直接就是搜寻我们的台湾生活规划术协会，对，那我们的官网上呢就有我们的一个活动的讯息，还有课程的介绍，还有就是我们的讲师群的介绍也都在上面，那上面也会看得到有我的内容。
好，那有兴趣呢就直接打社团法人台湾生活规划术协会来做这个寻找了解，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这个节目最后文华是不是有一些要补充的？
好，那在这里呢我还是不免打个小广告，就是呢我们这个协会出的这个绘本，我要回家的这个绘本呢，就是我觉得它这里头的内容呢其实不只是小孩能看，我觉得大人也很需要看，
有需要
对，那他这本书呢就是说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订购，对，那或者是那个博客来也可以，也可以做订购这样子，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绘本呢我们也针对幼教的部分还有国小的部分呢，我们有出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教师手册，因为我们希望呢可以跟孩子接触跟儿童接触的第一线的老师还有家长呢，他都能够呢透过我要回家的这个绘本，然后呢来跟孩子进行一些生活规划的一个学习跟互动，还有课程的安排这个部分，对，所以呢我们的协会呢在今年也有好几场的一个讲座呢是针对我们现在在第一线上的这些幼儿教师啊保姆啊还有呢国小老师啊然后呢做的一些讲座的内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官网来帮来跟我们报名。
OK， 好，这个官网就是社团法人台湾生活规划术协会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有兴趣然后又记不住的话，请打6322379找嘉欣，我会跟你们说一下的好，那今天就谢谢文华，谢谢
谢谢。